2019年，香港政府推动修订逃犯条例，允许将嫌犯系引到中国大陆受审，此举引发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最大规模的公民抗命浪潮。当年8月，留美学生许荣廷宣布系举行波士顿与香港同在集会，声援故香港人。消息迅速在当地的华人社群那里蔓延开来。
我知道先是有一个学校大学的就是校友的群组里面，他们开始讨论这种东西，然后整个情况就扩散得很快。
许荣廷说，一个大学的校友的群组里面开始讨论，整个情况扩散得很快，他们开了另外一个微信的群组，目的是希望可以踩场。有些对话是比较有威胁性的，他们开始讨论带枪带武器去攻击威胁他们，他自己的个人资料，他的社交平台，所有东西都被截屏放在那个群组里面。有人直接将他教会的地址放上去，说每星期五他都会在那里去他教会恐吓他，或者就是在门口静坐。活动之前的那个凌晨，他设想自己在台上拿着咪，想到他们有一个讯息讲他要是拿枪射他，他一直在想，然后开始恐慌。他真的有一刻在想要不要先写一些遗书遗言，他觉得那种的危险，那种的恐惧都是挺真实的。许荣廷生于1999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两年后，从15岁第一次走上街头，他的青春伴随着一波又一波的香港社会运动。在动荡抗争与残酷当中，他体悟民主自由的价值，亦都将香港人这个身份刻入心底。2019年4月，许荣廷在波士顿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文章，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
其实那个文章出来之后，我很清楚，就是身边其他的中国学生其实都会把我认出来。
许荣廷说，其实那个文章出来之后，他很清楚身边其他的中国学生会认得他，无论去饭堂或者是转课室，很多时候他总是觉得大家在这里讨论他。在学校里面总是有些害怕，总是会担心宿舍那一层的中国学生会不会是找他呢，或者其他人学校以外的人想要知道他住在哪里，其实一点都不难。他记得很清楚一个事情，他们学校的中国学生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分享了他的文章。他分享的时候写了一段文字，里面有提及他父母、他的家人，说他们应该为你蒙羞，然后他又发了一个状态，说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他是在凌晨看到这个贴文，因为没有遇过这种东西，他立即是真的恐慌症发作，呼吸困难，开始在喊喊很久，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在2019年8月波士顿声援香港的那场集会，在收到威胁之后，许荣廷一度是考虑取消计划。
在那活动之前，其实我们自己义工之间有讨论过会不会就 cancel 这个机会，因为真的是太危险了。
许荣廷说，其实他们义工之间是有讨论过会不会就取消这个集会，因为真的太危险了。但后来大家都觉得他不想要被这种的行为恐吓，所以大家都说他们要站起来，不要害怕。许荣廷一直怀疑破坏那天集会的行动有中国大使馆的操控。
在同一个周末，然后不同的地方 的活动也被打压的时候，我们大概 也有个谱，就是有人在后面在计划。
他说，因为在同一个周末不同的地方的活动亦都被打压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大概有数，就是有人在后面在计划。但是直到四年后，幕后黑手的确切的证据才会浮出水面。2023年5月，美国麻萨诸塞州地方法院公布的起诉书，用11页的篇幅详细记录了大波士顿地区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利堂如何在中共官员指示下，通过微信召集当地华人抗议他们口中的港独分子，在现场分发五星红旗，并且拍摄集会照片和视频，实时向中共官员汇报。对于许荣廷来讲，更加可怕的故事发生在那日的集会之后。
有一个男子就在对面走过来我们这边，然后开始推倒那些展示板，然后开始踩啊破坏啊等等的东西，然后他是推我们的女义工这样。
他说有一个男子是走过来开始推倒那些展示板，踩啊破坏推他们的女义工。完成集会后，同一个男子在他要走回学校宿舍的时候，他一直在他后面那里跟踪他。 他第一时间是开了面书直播，直接拍他跟踪。他在后面明显看到他在直播，但是还是大摇大摆地行。他的行为是很明显，他绝对不是秘密地跟踪你，但是他是希望你看到他，然后令你觉得害怕。当他踏入校园的那个时候，会经过学校的警察局，他就跟他们说了一声，出来之后他还在那里，他直接等他走过来，问他你为什么要跟着我。他又讲大话，他说没啊，我也是走这边，我在这里是吃烟，也都没走。那他就再打电话给本地的警察。后来有一些朋友义务调查他的背景，查到他是某一个唐人街餐厅的老板。跟踪许咏婷的这名男子叫做刘翔，在波士顿唐人街，他们找到了刘翔自称经营的餐馆，但是知情人对他们说，刘翔并不是这家餐厅的老板，他曾经参股另外一家餐厅，但是餐厅关门。刘翔的妻子是留学生，他是陪读的身份，两个人已经在疫情前回到中国。这位知情人一再表示，他不清楚刘翔究竟做了什么，只是听说他参加了一个游行，和人发生一些的冲突。联邦调查局曾经上门来到调查。这个知情人对刘翔说过，你在中国可以乱搞，但在这边是不可以。美国执法官员说，威权国家越发胆大妄为，试图让美国境内的批评人士噤声。同样在波士顿，今年1月，伯克利音乐学院中国学生25岁的吴少雷被起诉。此前他威胁该校一名声援白纸运动的学生，说要将他的手剁下来。7月27号，吴少雷涉嫌暴力威胁亲民主人士案在波士顿举行首次预审听证。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美国之音记者上前询问，他就回应是叫记者走开。许咏婷这样说，
有时候不需要政府，就是不需要中共去控制这种东西发生。他们大多数的小粉红，其实他们都是自愿的去做这种行为。
许咏婷说，有时候不需要政府，不需要中共去控制这种事发生，大多数的小粉红其实他们都是自愿地去做这种行为，去找你、攻击你、骂你。很多在海外读书的中国学生，他们自小到大已经被教育，听到国家被威胁或者是一些奇怪的言论，他就要向党那里报告。对于他们这种在香港长大或者很多西方国家的人来说，这种事好像是间谍行为，他们也都觉得有些荒谬，为什么他要向他的国家报告呢？每一个地区都会有一些中国学生的社团、华人社区的社团，很多组织背后都跟大使馆有关系。你不用直接跟大使馆，只是跟一个朋友或者你社团里面其中一个人讲的说话，其实都很容易直接报告到大使馆那边。而且他们也都知道有一些很普通的餐厅、社团，其实都是中国的秘密警察基地。2020年港版国安法颁布之后，许咏婷是被迫流亡，她是第一个在美国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活动人士。2021年年底，她搬到首都华盛顿，目前在非政府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做政策倡导协调员。
因为你会真的见这些议员办公室啊，真的跟他们讨论，哦，这个法案怎样写啊会比较好啊，或者是跟他们给他们一些 update， 就是香港有什么新的状况啊。
他说来了华盛顿之后，你会去议员的办公室跟他们讨论这个法案应该怎样写会比较好，或者是介绍给他们知道香港的新的状况。议员提出的法案里面有你跟他沟通讨论的结果，你就会觉得还挺有成就感的。跟其他流亡的香港人比起来，其实他已经是很幸运，因为他早就在这边学习，比其他人更早地适应这里的生活。许咏婷说，生活在美国对比起香港绝对是安全很多，但是会不会是100%安全呢？他认为是不会的。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的报道。